主耶稣说，人若不能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是对尼哥底母所讲的话，而且他在三章三节讲了一遍，第五节又再次讲了一次。那讲了一次，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跟第八节的时候，那里有再次讲到圣灵的洗的工作。那在这里我们要来看水和圣灵生，为什么要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呢？我们在读约翰的福音的时候，在前面读到施洗约翰来为人施洗，是为人做悔改的洗。那这个洗呢，就是水洗。那至于圣灵的洗呢，在约翰福音约翰他在第二章第三十三节那里有讲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尼哥底母来拜访耶稣，因为他看到耶稣的身上有神的同在，他有神的恩膏跟能力，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他有这种能力，以至于他来问耶稣说，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表示他看到背后有一种能力，这个能力是他从来没有领受过也不知道的。那在耶稣在这里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讲到人若不重生，人这里没有讲说到底是黑人、白人、黄人，或者是美国人、中国人，没有讲，只要是人，如果没有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尼哥底母他是一个高知识的分子，在犹太人的公会里面是一个议员，也是一个宗教领袖，可是他在当时的法利赛人的社会属于比较开明的分子，他对于真理有一种渴慕，有一种追求的心。耶稣在这里告诉他说，水和圣灵生的，圣灵的洗很多的教会一直没有办法，所以说所谓的灵恩派的一种讲法，就是说有关于圣灵方面的工作，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一种神儿女的亏欠。很多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来，从真理来看，为什么一个神的儿女要经历水和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当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门徒有许多不明白耶稣做工的方式，以及他将来所要建立怎么样一个国度的方式都不明白，除非借着圣灵的开启。没有人能够了解神的旨意还有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即使跟随耶稣的门徒也是一样。彼得、约翰、雅各通通跟随耶稣，可是到耶稣最后要被钉死的时候，逃的逃，没有一个人跟随耶稣。即使刚强像彼得这样子认知到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可是当耶稣要被钉死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说，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很斩钉截铁地告诉耶稣，我绝对不会不认识你。可是当集体以后，他真的就是三次不认识。所以看到人真的是非常的软弱，即使像彼得、雅各、约翰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从这一段话来看，为什么要从水和圣灵生的？原来水的意思就是说，让人有一个悔改的心，进入这个恩典里面。可是圣灵的洗呢就是这里从圣灵生的意思。那圣灵的洗要人怎么样与耶稣基督一同联合，与耶稣基督有同样的性情，与耶稣基督有同样一个生命，将来可以 能够为耶稣基督传扬福音，能够传福音到地极。这个也就是说，五旬节当五旬节的圣灵还没有降下来以前，他们一直不明白耶稣所说的意思是什么。让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这里讲到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里耶稣再一次的告诉他们，他们要在那里等候，他们要在那里祷告，一起领受圣灵的洗。那原来圣灵的洗他所要带下的是在第八节里面所讲到的。在这里第八节讲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原来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为什么要经历圣灵的洗，为什么要领受这个圣灵洗，原来他的目的以及他的用意就是在这里，在第一章第八节这里所讲到的，要得着什么？得着能力。得着什么能力？得着生命改变的能力。当我们看到彼得不认主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非常的软弱。好，那保罗的情况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他自认为他拥有很多的知识，他懂得很多的律法，可是呢他不明白基督。很多时候我们也就是这样子，我们自以为我们很认识耶稣基督，可是当我们没有经历这个圣灵的洗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工作以及他将来的工作是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全面的了解神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所启示的话。圣灵的洗的用意就是让人去与耶稣基督有实际的联合，就是让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从他是真正的活的神，而不是只是停留在知识里面。过去我的在成长背景的教会是属于一个福音派的教会，那福音派的教会很多时候只是领受圣经的知识真理，可是在圣灵方面的工作非常的缺乏。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以前她非常的爱主，她常常在那里祷告，她常常在那里祷告，可是很多的弟兄姊妹就在那边笑她，甚至会批评她，你这个祷告做什么？我们为神工作，我们就是好好的计划，好好的安排，好好的去做一些 plan 的工作。那他就在那边一直祷告，十几年就在那边一直为那个教会祷告祷告。后来十几年过去，又忽然有一天神的工作临到那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从一个传统的福音派的教会完全被圣灵更新，这是祷告所带来的能力。我们不要忽视祷告，这个祷告能够带下神的能力跟作为。当门徒在五旬节之前，他们在那边一起聚集祷告，那就带下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那生命呢，要有成长，要有改变，必须要经历水洗还有什么圣灵的洗。如果没有圣灵的洗，我们就没有办法带出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成就耶稣所要我们成就的。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来读到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要成长改变，除了有水洗以外，必须要有圣灵的洗。水洗和圣灵的洗不是灵恩派的教会才有的专利， 而是只要是神的儿女，只要是神的教会，只要是神的儿女，都必须要有这一种水洗还有圣灵的洗的经历，特别是在圣灵的洗这一方面的经历啊，在尼托生弟兄里面，他在基督徒的正常生活里面，他有讲到一个关于圣灵的恩典，从两方面来看是最有帮助的，就是圣灵的浇灌和圣灵的内住。那圣灵的浇灌，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在第33节到36节，这里讲到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这里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为我们付了极深的代价，以至于在旧约里面许多以色列百姓所没有办法领受到的圣灵的这一种浇灌呢，今天可以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只要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领受到这种浇灌、这种恩典。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除非先知、君王还有祭司才能领受圣灵的恩典之外，没有其他的百姓可以领受到圣灵的恩典。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神的儿女都可以领受到这种圣灵的浇灌，这是一个恩典。让我们凭信心领受，领受这种圣灵的恩典，相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带下这种五旬节圣灵的恩膏，让门徒得着能力，他们的生命得着大大的改变，以至于像彼得三次不认主人，他被圣灵充满浇灌，又带出圣灵的能力，他讲出去的道是3000人悔改。这个除了圣灵的工作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他带出圣灵的这一种恩膏呢，是许多人认罪悔改，特别是犹太人，连多马不信的他也变成相信。这个是圣灵所带出来的恩膏。那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在之前史提凡被逼迫的时候被用石头打死了，他在旁边看，而且呢他也喜悦这个事情。他是保罗是以逼迫基督徒为他认为是这样是在做神的工作。可是他在大马士的路上被圣灵光照的时候，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了，他的生命与耶稣基督有真正的认识跟连结。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基督的灵来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我们来看出几处的经文，在彼得跟这个我们看一下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二节，这里有讲到保罗来到以弗所的地方，问他们说，你们信第十九章第二节，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第三节，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那他们听见这话，有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们就相信了，他们相信了，圣灵就浇灌在他们身上，以至于在第六节保罗讲到说，保罗按手在他们手上的时候，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这是一个印证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那彼得跟这个约翰，他们听到门徒在撒玛利亚传道，在耶路撒冷传道，有撒玛利亚悔改归信神的时候，他们也去那里怎么样，按手在他们身上，让他们也能够领受耶稣基督的圣灵。再看 这个基础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8章24节，这里有讲到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晓得约翰的洗礼。第26节，这讲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居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我们知道百居拉雅居拉跟随过保罗，他知道保罗所领受的是耶稣基督住在他的身上，以至于他跟这个亚波罗讲的时候，亚波罗也认识明白，原来一个人除了经历过这一种水洗就是约翰的洗，也必须要有这一种圣灵的洗。水洗是一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圣灵的洗是要带下什么？带下能力，带下大有信心的能力，带下恩膏的能力，传福音的能力，带下什么？医治的能力，带下在任何环境当中能够不怕试炼，不怕困难，不怕患难的能力。当我们看到门徒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所做的，我们相信这个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是何等的何等的这一个广，何等的大。那我们最后我们来做一点回顾，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教会有许多的偏颇，我想我们必须回到真理里面，这个是我们身为一个传道人或者是一个与传讲神话里面，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甚至我们的教会知道明白全备的真理。我们必须经历水洗，也必须要经历什么？圣灵的洗。这个都是个人里面在于耶稣基督的联合里面有一种实际的经历，这个绝对不是凭我们脑筋想象，而是要经历于耶稣基督里面生命的联合。这个是神的恩典，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里面带来何等大的恩典，是要赏赐给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重新回到圣经里面检视我们的信仰。圣灵的启绝对不是灵恩派教会的一个专利，而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所应该领受的祝福跟恩典。愿圣灵再次的在今天来膏我们，来恩膏我们，然后带下耶稣基督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要与你连结，除了要你受水洗，必须要有你圣灵的洗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个与你实际生命的经历跟连结，让我们与你的生命有份，让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真正有你的经历，与你面对面，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感谢赞美你，求你安守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真正来得着你，遇见你，被你触碰，得着恩膏，得着能力。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给慕道友呢？没听过上帝的呢？没受过圣灵洗的呢？已经是基督徒的呢？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 who's your target， 你 target 在哪里？你 target 在哪里 ？OK， 好啊，已经是基督徒还有很多种，对不对？你今天的 target 是要给受伤的基督徒呢，还是要给今天不喜乐的基督徒？这个才是，你不能讲说这个当然是要给会众听的，那当然了，进来的每一个都有耳的都应该听啊。你要知道说今天你这篇道到底要讲给哪一种人听，因为你的 target 对的话，你的目标对的话，你开始在打枪的时候你很准， 而且你重复那个东西，你就绕在那个主题旁边。所以他说他的主题是重生，对不对？如果主题重，他应该绕着主一直重生，一直重生，一直讲，讲了再讲，讲了再讲，讲了再讲。后面的人说哇，到最后说 I got it， 好不好？好。那如果说你说从头到尾很少讲到重生这两个字，那题目就不要讲论重生，好不好？好，可能是题目定错了，哈，或者是你后面都不动可以，那就前面把它改一下，好不好？这是一个建议，好不好？所以我们要记得啊，一定要这个我上课都有讲过，一定要抓住你的下面的人是谁，啊，无所谓，你下面你把它当作下面通通是非基督徒也可以，但是我在下面我听就知道说你现在的对象是谁，那我就会跟着你，我们下面的学生老师就会跟着你说，好，我现在就是那个啊。是基督徒，但是我现在非常伤心的，我现在听你讲，诶，对我伤心有没有帮助？这时候应该是要这样子来讲道，好不好？好，不要说自己不知道对象是谁，知道 target 是谁啊。还有他有讲到这个他到最后结论很好，他有讲到说啊，圣灵是带下能力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圣灵带下能力啊。那这个啊，还有什么建议没有？啊，我在这边还有一个小小建议哈，对不起，你说。
没有，为什么好多经文哈？我觉得太多经
文。啊，对对，这就是我现在最后要讲的。对对，好，这就是我现在讲。如果说哈，大家一抓住重点啊，这样不是讲他，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好不好哈？就说如果你这篇经文是。这篇道是讲给弟兄姐妹看，弟兄姐妹他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他可能现在要经历圣灵的洗，什么什么什么。你 assume 他，你不要跟着大家翻，你不要翻给他看 ，right？ 你有时候哈，重要的哈，比方说你有十节经文哈，啊 ，OK， 你要知道哪两节你等一下要叫大家翻的，其他八节哈，你怎么讲，嘴巴讲就好，因为下面哈知道你在讲哪里。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下面都是基督徒嘛，他哪会不知道你经文在哪里呢？人家背的经文背的滚瓜烂熟的，他知道你在哪里的。嘿，因为什么？你跟着大家翻哈，下面的 audience 跟着你翻哈，他会 distractive， 他会这叫做什么？会分心，好不好？好，所以你就在讲的时候，你就讲出来，好，你就讲出来。还有他这个，他可能讲的时候比较紧张哈，我看他写的不错，写的很好。他讲说重生是 born above， 从上面生的。哎，这句话他都没讲。很多东西他上面有写但是没讲，我是听他讲完了，我稍微 quick review 看一下，他写的蛮多东西的但是没有讲，好不好？可能而且他写的跟他讲的次序不见得是有一些更改，这个也没有关系，你要随着圣灵的感动，你这么写但是你上去的时候圣灵感动，但是你至少要让下面听成什么，你是一气呵成，你懂我意思吗？从头到尾好像在开一部火车，中间没有停，一气呵成，那个思想那个逻辑从头到尾很连贯，好不好？啊，这个是教大家哈，只是说大家都有 benefit。好，很好，所以我看他花很多功夫哈，他写很多这个哈，那好，就这样子。那如果你等一下还有什么，你就把那张纸撕下来交给他，好吧？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好不好？好，那我们选第二位，叫做林文峰弟兄。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啊，我第一次听到以这段经文为主题对金钱的奉献。那今天我要讲的是主题是也是用这段经文，但是是不同的一个 topic， 是发挥你的潜能，让圣灵来帮助你。啊，就是说我要以我学习的经历来见证呢主耶稣的恩典。啊，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但是就是没有机会学习，所以当我在36岁的时候，我女儿那时候7岁，我就买一台钢琴给她，然后呢我钢琴来了，我自己稍微弹了一下，我就非常的喜欢，所以我虽然没有弹过琴，然后我发现我手指也那么僵硬，但是呢有一股很强烈的欲望呢就充满了我。啊，然后那时候我在 IBM， 在纽约的 IBM 工作，我那时候是做 IBM 同乡会的会长，所以我就立一个心愿，我就说6个月之以后，在这个过年聚餐呢，我要弹两首曲子，一首是《少年的祈祷》，一首是《银波》。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在台湾的弟弟，我说请你把这个钢琴名曲大全寄给我。 连谱都寄给我，然后谱拿来以后，我就开始听录音台，一直听这两首歌。谱拿来不会看谱怎么办？我就开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就这样数，这样，然后我把它写，写完以后，我就一个音一个音这样弹。然后我是说，真的是就是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我。然后呢，真的六个月以后呢，我就在同乡会表演，我就把这两首曲子弹出来。当然你不能跟那个大师比啊，但是至少弹的我是觉得还可以。所以说我发现就怎么样呢，我的兴趣呢，再加上那时候虽然我没有信主，但是上帝就给我一股力量，加上我的潜能呢，让我是永不疲倦。那在1989年呢，我从 IBM 因为 IBM transfer 到这个加州的 Palo Alto Lab 的时候，我的朋友呢，他是基督徒，他就把我带到教会去。啊，这个朋友他是那时候我们在纽约的时候他是单身汉，但是我是他请他到我家来吃饭，所以他到纽约了，到加州来的时候，他就把我带到教会去。然后呢，我第二年就是到教会一年以后，我就受洗为基督徒。那受洗以后呢，我就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神很奇妙一个带领呢，然后我就把我的学琴的一些技巧呢开始去弹圣诗。那时候我就从新歌颂扬第三集开始。那因为这样子呢，使我开始呢让我能够在音乐的领域呢有更深一层的体会。那我就开始 develop 我自己的 style。好，那我也慢慢发现我的手指就变软，所以在信主两年以后，我很奇妙的，我就开始有在敬拜中，我就写了一首诗歌，然后呢，就慢慢主又给我加了很多诗歌，所以说我就出了《圣灵之光》这个 CD。所以我发现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我真的是深深感受到主的恩典，还有他的耐心。所以今天呢，我真的是要鼓励大家，就是说你要发现你自己一个潜在的能力，把它找出来呢，让圣灵来帮助你。哦，那我在这边我很简短的讲一下，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呢，有几个原则非常重要的。哦，第一个点就是 dedicate。我不晓得这个中文要怎么讲，那就是说，就是持续还是持续不断哈，就是说你要很 dedicate， 你要不要半途而废。第二个就是 work hard。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真的是你要很辛苦，这个是因为你学一件东西，天下没有白吃的烂曲。我记得我两年前我到那个新竹科学园区，然后我老板请我回去，我带一个 team， 那下面他有三个 department， IC 啊，风威啊，那些 engineer 就一直在跟我讲说要 work smart 啊，不需要 work hard， 其实他们是不想工作时间太久，但是我还是蛮坚持的，就是你要 work smart， 你要 work hard。天下没有白吃那句，就是 work smart 是那是蛮取巧的，就是说应该的，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你要 work hard。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个受教的心，就要 teachable， 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个领域，我们真的是要去看别人的长处，我们就要去学习它。那我早期我在学这个音乐的时候，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端摩 Steven Evans 他是怎么弹的，我甚至到杨医师家里去把他所弹的都录下来，回家一直听一直听。那 Steven Evan 来的时候，我也去他家里去跟他请教。那再过来一点就是说，你要真的是不耻下问了，人家好的你就是不要怕，不要怕说啊不好意思问，你就是要问。然后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要祷告，要求圣灵来帮助你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这、就是一个做一个结尾，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呢，真的是要做一个存着一个诚实的心呢，你要做一个真以色列人，哦，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一个整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那诗篇在16篇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舍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在这边我可以讲说，我们把我们潜在的那个能力发挥出来的时候，耶和华他真的是会为我们持守。而且呢，在诗篇16章第10节他怎么讲，他说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快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真的是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是你觉得 一直都很痛苦的话，那你就好好思考这个到底是不是我潜在的潜能。如果是你真正的潜在的潜能的话，你在学习过程中你真的是会有很多的喜乐，真的是。所以说我们做一个结尾，就是我们还是回到马太福音13章12节，还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感谢主。
很好的见证。
还有呢？
好像那个讲道的题目不能够太长。
好、哦，讲道的题目不能太长。
不要超过八个字。啊、哦。超过八个字的话，会众很不容易记住。
好，他说讲道的字不要太长，会众很不容易记住。还有呢？你要讲是吧？没有？有没有？哎。是是是。自然流畅，好，还有。
哦，用他亲身的那个这样的经历来，当然有一点像见证是吧？至少只能听的没有那么那么传统或者那么栽。
好，他是见证式的，好，再来。
如果那个经文能够多一点的解释，就是经文单有的哈、哦，那能不能把它再引述一点？
好。好，
对，这个是，
对，
我一直在想的。
经文要解释，所以他也要引，他还没讲之前，他也有在想。
我一直在想说，应该再多发挥一
些。
我想他那几点说那几点方法，除了那个姊妹那些，那几点的方法虽然很好，可是只是说他就是抛给你而已。
啊 ，OK， 好。
他没有特别的依赖的人。
啊哈。
所以这样子呢，只是说很空洞。
很空洞。好，好，来再来。
最后应该有一个。
好，好，好，最后一个 conclusion 哈，再来，还有没有？
是好像可以讲给外邦人听。
可以讲给，慕道友听哈。
这比较缺少属灵的内容。
好，好，还有没有？呀，这篇道比较算，其实大家刚才都讲得很好，比较算是见证式的哈，因为我刚才坐在下面。我觉得说他这个他自己的东西啊，他能够把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如何发挥神给他的潜能啊，这个他怎么讲，就是第一手资料，好不好？他把第一手资料传给你哈，好、啊，所以他的前言跟他的 body 跟他的 conclusion 哈、啊，根据我们所学的哈、啊，你们觉得他占的比例怎么样？啊，前言蛮多的，还有呢？
因为前言就是他个人的故事。
对，前言就是他个人的故事，他花很多时间讲个人的故事，前言哈。OK， 还有呢？
他这一篇道就是很好，就是说要落再花更多的时间
好
加一些东西，这样会对他很有能力的一篇道。
对，好，好，再加一些的他刚刚我就是说前言他很好。但是如果说能够缩短那个前言哈，就是说有些 detail 的东西你不要讲那么多哈，因为你记不记得我讲过，如果你讲到20分钟的话，你不要前言讲个10分钟就一半了，好不好？如果你讲到有50分钟的话，你前言可以讲 10分钟都没关系。所以其实这篇道是非常他自己的经历很好，然后就是说你可以自己 adjust。今天在这边可以半个小时50分钟讲到，你就多讲一些没关系，明天到那个地方只剩下15分钟给你讲了，你自己知道，不要 cut， 好，不要一样画葫芦啊，那画了一样的到时候就太多了哈。所以当原则的部分哈，他反而1、2、3、4他就很快的讲过去，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他的原则，就是说 dedicate 啦， work hard 啦，或者是 pray 啦， holy spirit help 啦，圣灵帮，这些都好很好，我们都可以记得好，那这些，但是就是说他没有花时间在这个地方啊，比方说他 dedicate， 他可以讲很多啊，或者是什么，我的意思就是稍微把它 balance 一下，前言少一点，然后后来，那中间我有发觉有一个地方哈，我有发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哈，因为他前面讲说他自己发挥自己的潜能又有兴趣圣灵要帮助他这样子，他突然间话锋一转，讲到1989年，他从来到帕拉托去教会，那时候说哦，那你前面讲了一大堆，你还没受洗啊？哦、你懂我意思吗？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让知道说下面有一些弟兄姐妹现在还没有受洗的，那你要花多一点时间在 focus 在说受洗前跟受洗后，对不对？因为受洗了以后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对不对？受洗前我是这样子啊，可能比方我是举个例子啦，当然不是你的例子，比方说受洗前我学的不是很好，那受洗之后哇，我自己有感动，这样那就是 before and after then， and, 对不对？所以你会稍微一个比较哈，好，我就说花一点时间在这个上面啊。那非常好，他可以讲到说这个到帕拉头完了以后，就是受主的恩典哈，这个就非常好啊。你告诉大家说，我受洗前 虽然花很多时间，虽然也很 delicate， 现在虽然也很 work hard， 虽然也是去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受洗之后有更多主的恩典，阿们。这时候你就把主的恩典把它带出来了，对不对？好不好？这就是很 positive 的。下面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还有其实刚才大家讲的很好，就是说一开始你讲马太福音就是一节圣经节，然后从头都没有讲马太福音十三章，然后到最后又跳出一个诗篇，好不好？然后又回去讲马太福音，说最后我们还是回来讲马太福音，好不好？所以这个可能时间上有关系了哈，就是说也稍微注意一下，好不好？哈，我想大家的 input 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哈。那这个还有哪些部分没有讲的呢？还有就是说我也同意这个，就是说关于题目哈，稍微再斟酌一下。比方说，你说你这边写题目，发挥你的潜能，让圣灵来帮助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四十三十四 whatever 哈，就说。我们知道我们的题目就好像你端出来这盘菜，人家还没看到菜，但人家看到菜名就被吸引了，好不好？好，我想他可以可以再稍微，我不知道，我们再来想想看，这篇道怎么把它想，你想到了是吧？
那我一共讲了几分钟？
十分钟。
哇，好，很好很好，好吧？我想也是很好，好不好？不管刚才这个赵清谦弟兄还有林文峰弟兄他们两位都不同的 styl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实在是神的恩典了哈，因为神给赵清峰弟兄就是那种不一样的 style， 给这个林弟兄就是音乐家那种，好像有一种这种他要给你 get something， 所以他们两位都是从心里面把他们自己的传达给你，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再等下一位，好不好？下一位是来 Charles。
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提到撒种的比喻，那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因为时间的缘故。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聚集到他那里，于是他上船坐下来，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众人讲了许多事，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小鸟飞来就吃掉了，有的落在泥土不深的 不多的实地上，因为泥土不深很快就长起来，但太阳一出来就把它晒干，又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大了就把它挤住，有的落在好土里，结出果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的就应当听。比喻在希腊文之意是放在一旁来比较类似或相似的。耶稣用比喻来给与世处世格言真言，比喻是用来叙述一个属灵的真理，使人能够更明白真理、教义和神学。为什么耶稣用比喻来对人说话呢？有学者说，一个比喻是计算好，用来把真理隐藏起来，给那些已经听过真理但不愿意顺服的人。根据犹太经典条目里面的一个故事，说到大卫王曾经认为蜘蛛是到处结网的肮脏动物，毫无用处的家伙，但是在某次战争中他被敌人包围无路逃脱时，在穷途末路的唯一办法就是逃入一个洞穴里，在这个洞穴的入口处刚好有一只蜘蛛开始结网，不久追赶的敌兵在洞口站住了，看到有蜘蛛的网在洞口就倒回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论是什么，在我们人世上并没有无用之物，因此不论什么东西我们都不应该加以忽视。种子看起来虽小而且是不起眼，但是可以成为一棵树，一棵大树也有潜能成为一片广大的森林。耶稣在新约里面一共提到39个比喻，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在撒种的比喻里面所描述的这个撒种的人， 这撒种的人也代表了今天传福音的人。根据统计，有 85% 的基督徒是在4岁到12岁的时候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而且另外有个统计说 4% 的基督徒是在30岁以后来接受真理。另外一个统计告诉，每当福音传递6次时，就会有一个人接受耶稣。在以色列的农夫撒种子的时候，是先用手撒，然后再用再耕田。有些种子总是会被荒废掉，耶稣也在使用果子，有果子和没有果子的种子来做一个比较。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记录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以赛亚书52章7节说，那传福音宣布平安，传美好的福音宣布救恩，又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他的脚踪在山上多么的美。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碰到哪种类的人呢？在马太福音13章4节到8节告诉我们，有4种人。有什么样子的人呢？在1857年的时候，当戴德森到中国做宣教师的时候，有一位他带来信主的名叫逆，因着才刚信主非常的兴奋，就把这信仰分享给他所有的朋友们。然后他问戴德森说，请问您在英国得到这个好消息有多久了呢？戴德森回答说，这个福音在英国已经有几个世纪了。所以这个尼尔就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为什么你没有早一点来呢？我的父亲因寻求真理已经死了。传福音是紧迫的，现在就必须顺服而不迟延。我们所看到的是第一种的种子撒在路旁，但是被小鸟吃掉。小鸟代表恶者，这记载在马太福音13章19节。凡是听了天国的道却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中的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第二种人是掉在实地上的种子，这类的人因为泥土不深，根不能长生，虽然有长一点，但太阳一出来就被晒干枯萎了。这也代表着因为神的道没有根基在他心中，所以遇到困难、患难和逼迫、迫害就跌倒了。太阳也代表患难和迫害，在马太福音13章20到21节解释说，那撒在实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欢喜喜的接受，可是他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一旦为道遭遇患难、受到迫害，就立刻跌倒了。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三种人是种子掉在荆棘里的，在以色列有120种的荆棘，有些高度将近6尺高，耶稣所说的可能是这120种的其中之一。当时的听众都容易了解，荆棘代表世俗的忧虑和钱财的迷惑。马太福音13章22节解释说，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有今世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把道挤住，结不出果实来。那第四种呢，就是种子落在好土里结果实的，也就是人听了道又明白了，结出果实来，而且是30倍、60倍和100倍的增长。好土就是结好果实。为什么有4种不同的回应呢？根据 Rick Warner， 有2种基本原因为什么人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第一，他们从未遇见过一位基督徒。第二，他们曾经遇见过一位基督徒。这也就是说，人们不认识主呢，是因为他们未曾遇见过一位真基督徒向他们传福音，或者是他们曾经遇过一位基督徒，但是却是没有生命的见证。第一种的种子被小鸟吃掉，这也就是听了福音的人不明白神的道，被恶者把他心中的道夺走。在第19节，这个象征有人听得到，但爱世界的心比爱神的心更大更强的，把他撒在心中的道夺走了。 在约翰福音一章，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原来世上的一切，就如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要渐渐过去，但那遵行神旨意的却存到永远。第二种类的种子，泥土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这类的种子代表着一些初信的信徒，因为碰到生命中的试炼，没有根基，因为没有根基立在神的道，离开了神，是属灵的婴孩。这一列的人呢，可能因为见到神迹奇事而认识了主，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他们的基础是很肤浅的。正如那种子掉在不深的泥土里，我也不是说神迹不重要，而是要以神的话为基础。因为耶稣曾经在马可福音16章17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为了要印证神的道。 Reinhard Bonnke 中文是不永康，是一位很有名的宣教士，他曾经在一年之内向800万人传道，因着神连续在几个晚上借着异象对他说话，让他看到整个非洲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净、所触摸。所以在那一次的聚会当中，他曾经在西非的刚果聚会的时候为一个妇人祷告。这个妇人她原来腹中有一个婴孩已经死了，但因着祷告又复活，又活过来，在他腹中跳动，不久之后就顺利产下一位健康的男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有人会看到因此看到神迹来信主，但我们必须使他们的根基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在马太福音七章第24节到27节说，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就像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晃那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些话却不遵行的，就像愚蠢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晃那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得很厉害。第三类的种子是受到属世的忧虑和金钱的迷惑。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33到34节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但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耶稣又在第六章24节说，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耶稣说，把你的钱，把你的财宝积蓄在天上，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又说，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开真道，用许多痛苦把自己刺透了。腓立比书四章六节说，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第四类的种子是落在好土里又结果子的，这类的人就是听了道又活出来的人，如同使徒约翰是耶稣所喜爱的门徒。正如第23节所解释的，就是人听了道明白了又结果实的人。所以你们要做听道行道的，不要单做听道的人。那我们也同时要像孩子一样，我们的心要像孩子一样向神敞开，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我们要如何回应这四种的人呢？在格贝利布道会里面有 80% 的人回应接受基督是因为亲戚朋友带他们来参加聚会，这是根据格贝利布道会布道团队几十年来的统计。他们又另外统计说，人们如何来信基督，2%是非个人的广告，像电视、收音机、小册子，6%是因为牧师个人的影响，6%是借着教会特别福音的推动，然后86%接受耶稣是因着朋友或亲戚。很可惜的是，看起来教会没有抓住这样重要的事实。 有一个统计，63%的人没有去教会，在美国是因为没有受到朋友或亲戚的邀请。耶稣对别人用比喻，但是对门徒就只讲。那这第一类的人呢，到了教会呢，只是为了别的目的，有的是为了社交、交朋友、做生意，来到教会听到时睡觉，那别人以为他在默祷。他来到教会的时候，或是布道会的时候听到一个道，但是因为心不在焉就回家去，也没有重生得救。这一类的人只能继续为他们祷告，因为神的时候还未到。那面对第二类的人呢，我们需要为他们代祷，要用爱心、耐心和辅导来帮助他们。第三类的人就是人听了道，有今世的忧虑和钱财富的迷惑，把道挤住，结不出果实来。在例如加略人的犹大，因为30块银子出卖了耶稣，所以但是我们需要用温柔的心使他们回转过来。正如加拉太书6章1节所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正如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也就是象征今世的教会，在启示录3章15到20节所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面对第四类的人，这类的人是充满属灵渴慕的信徒，他们愿意付代价来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例如耶稣所爱的门徒使徒约翰，这一类的人也是教会中做领袖的人才。我们碰到这一类的人，只要继续为他们代祷，并且鼓励这一类的信徒继续的爱主、跟随主。正如罗马书12章第11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例如在1934年有一位弟兄名叫汉·莫迪盖 Mordecai Ham， 他的英文，在北卡 North Carolina 的 Charlotte 传道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大夫兴就临到那个地方，所以有一个农夫呢，他就很关心这个聚会，就邀请了一批他的基督的朋友到他的农场里面祷告了一整天。在他祷告的时候就有感动，他们就感神就感动他们去祷告之后，求神兴起一位人从他们的城市把福音传到地极。也因着他们的祷告，有一个大复兴就从那时候就开始。在那布道会当中，这位农夫的儿子因此而信了主，这位小男孩就真的把福音传到地极。而这位小男孩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葛贝里布道家。我发现孩子的心就像那好土一样，没有属世的杂质，神也要我们回转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的来到他面前。因为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记得在这暑假的时候，我有机会在 Fremont 的卫理堂参与这个 Vacation Bible School， 是儿童的圣经学校。那时候突然间我们就有70个孩子来参加聚会，那我带的那个班就有差不多28个，在这个一个礼拜的聚会当中就有22个小孩子决志了。我就很惊讶，在我带的那一班就有20个人信了耶稣，是90%一样，全部都信了耶稣，给我自己很大的鼓励。看到这些小孩子，他们因为他们很单纯，他们就信了耶稣。在187年的10月8日我们所知道的穆迪，他认为他做了一个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在那个主日，穆迪在一个爆满人群的会厅里讲道，问他们说，我应该如何回应耶稣。 在他聚会的结束时，告诉他的会众们，把这篇文章带回去思想一下，思考一下，到下星期的安息日才回来，决定应当如何回应拿撒勒人的耶稣。那同一晚，芝加哥发生了历史上很严重悲惨的大火，烧掉了 3.5 平方英里之地，也毁掉了1800栋的建筑物，并使9万人无家可归，而且300多人因着火而丧生。几年后，穆迪说，因着那次灾难之后，他再也不敢让会众回去再想一想，想一个礼拜以后才接受救恩。所以不论我们撒出去的是什么样子的泥土，虽然我们会碰到这四种的结果，或许我们也可能是其中的一种的泥土，但神很耐心的等候我们，也让我们有成长的时间跟空间。所以我们只要成为他忠心的仆人，继续不断地用神的爱来播下福音的种子，知道他从创世以来所造的人都会来到他的羊圈里。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6所说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使他生长。所以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生命的粮，生命的粮，请打开圣经约翰福音6:35。约翰福音6:35，我们同声来念，请。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夺着生命的光。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吃日得草吃。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就是，我是。耶稣说这些话是多么有力，强而有力，坚定不移。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考研究其中的一句话，我就是生命的粮。到底生命的粮指的是什么？在6:32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世界的。这里指的粮也就是耶稣他自己，他是真粮。在63又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进食40昼夜，肚子正饿了的时候，受魔鬼试探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吃的一切话。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耶稣本身就是世界的，就是生命的粮。他所吃的，所说的话就是生命的粮。因此我们一起来看神话语的本质和神话语的功效，以及神话语如何成为我们生命的粮。 第一点，我们先来看神话语的本质和它的特性。神的话语，它是不能坏的种子，种子是有生命的，是生命的源头，也是一个生命的开始，而这种子就是神的话。彼得前书第一章25节说，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神的话语它是活泼永存的，活泼是活的意思，是有能力有生命力的，所以神的话是活的。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7节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语是纯净的灵来，纯净指的是毫无瑕疵，是真实的。在诗篇12:6节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圣经是神的话，是100%纯净的。我们来看神话语的功效。神话语的功效，它能洁净心思意念，使我们圣洁。神的话是，那神的话语它的能除去罪的捆绑。彼得前书2:1，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除去就是丢弃，丢开是指断绝罪恶权势。正如诗篇第19:12-13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罪辖住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今天若不是神的话光照我们的心，我们有谁能看到自己里面的深层的黑暗和隐藏的罪呢？他知道我们内心的状况和呼求，神的话语摸着我们，提醒我们，免得我们活在自义和自满的罪中。罪使我们远离神，但圣经神的话却使我们离开罪。神的话语它能够使人有重生的功效。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说，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罗马书10:17也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神的话能使人生命健长，灵命更新，得救得赎。圣经上有许多描述神话语的功效，如诗篇第19:7-8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神的话语具有生命力，是活泼永存的种子，是纯净的灵来。神的话语能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又能除去罪捆绑，罪的捆绑，且能够使我们重生的功效。既然神的话语如此具有这么多的特质与功效，我们如何将神话语来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呢？有三点，就是要有一颗顺从神话语的心，还有爱慕神话语的心，以及尝试的心。 顺从这两个字包含服从、信从、听从的意思。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相爱。因此顺从真理就可以洁净自己的心。第二点，要有爱慕的心。爱慕原意是迫切渴望之意。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粮，像才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爱慕神的话带来生命的长进，以致得救。爱慕神的道以除去罪是成正比的。一个不肯爱慕神纯净话语的人，他绝对是一个不肯离罪的人。因为一个心容不下两个主。最后一项就是要尝试，尝试子恩的滋味，便能知道他的美和他的善。同样尝过主话语的甘甜也是如此。诗篇十九篇十节说，神的话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 甘甜。我们就来看一看由人的话与神的话来对照，看尝试的重要性。当人说这是不可能的，神却说凡事都能。当我说压力太大了，神就说来到我这里，我使你得安息。当我说我支持不住了，神就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当我说没有人真正关心我，神说我爱你。当我说我很害怕，神就说我赐给你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壮胆的心。当我说我很笨，神说我给你智慧。当我说我很孤单，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当我说我不能原谅自己，神就说我宽恕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到耶稣这里来的，更是信他是父神所差来，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必定永远活着。耶稣说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圣经就是神的话语，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愿每一位从今天开始把主的话当食物，天天吃它，喝它，听它，想它，行它。神的话既营养又丰富，是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的。谢谢。
下来哈，不过我们一起操练好不好？因为我说实在哈，我们最主要目的是操练哈，我们要我们否则上这个课就没意思了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哈，这个也是一样在读讲章哈，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它背下来，所以我们下一个 那个米苏刚才提这样，那他下一个又是他哈，所以他也能够把奖章背下来，我们一起哈、努力哈。我想这都是操练，花时间好不好？就是花时间，没有什么别的旁门走道，就是花时间跟神亲近才有话语，对不对？然后我们操练，然后我们把神的话语一直主嚼在我们的心里面啊。那啊，他刚才讲的很好哈啊，尤其是他刚才讲第一个，他的题目是什么？大家记得吗？生命的粮，而他讲了两次，哈、啊，就合乎我们刚刚所重复，生命的粮，生命的粮哈、啊，他讲了两次，很好。然后他说啊，他一开始的时候在讲说生命的粮的时候，他引经据典，他都是说啊，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我是好牧人，都是什么 I am， 啊，所以他把那个我是那两个字他又拉出来，是很好哈、啊，因为我是什么，我是像摩西对不对？耶和华跟摩西讲说 I am， 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就是我，对不对？自由拥有的 I am 这两个字哈、啊，所以啊，在圣经里面，尤其是在约翰福音哈、啊，如果你有仔细看的话哈啊，因为啊，他刚才所说的。一开始的所有经文通通是在哪里？约翰福音，没有马太，没有路加，也没有马可，全部是在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就讲我是，好，所以生命的粮，生命这些哈，他很好，他把这些讲出来哈。所以我看他这边，他说我就是，我是，所以他有强调出来哈。那他刚才讲三个重点哈，他是说什么功效，还有呢本质，还有如何。所以他有让什么？他有让学生什么讲 how 带回去好不好？怎么样哈、啊？但是他就是说就是说他本质讲了三点哈、啊，我就不重复了哈、啊。功效讲了三点哈、啊，那如何又讲了三点哈、啊、？OK 啊，所以是很好，很丰富啊，那是就是说太丰富了哈、啊。然后因为变成九点了。三乘以三嘛，就九个嘛，哈，所以你希望说能够最后的时候哈希望他能够再一次强调哈，比方说顺服哈，比方说爱慕尝试哈，他重点在尝试后面那几句非常好。如果你孤单的话，对不对？神说我不撇下你。他当他在读这句话的时候，你眼睛闭起来，你有得到尝试。但是顺服跟爱慕的时候我希望说这个月子姐妹哈多一点例子。因为下面讲说，那我怎么顺服？你有没有例子给我听？你自己的亲身经历好不好？好啊，这个稍微再加强一点会更好。好，米叔，来，
约翰福音呢记载了这位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如何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将他的恩典和真理表明出来，就是将神儿子自己赐给我们。还接待他的人，信他名的人做生命。那么整个圣经的约翰用八个 sign 展示了八个层面，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需要和满足，七个我是的宣告，他就是自由拥有的神。而整本约翰福音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就是约翰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么今天我选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4章，我们打开1到42节，同样的围绕着这个主题。那我们来看见这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如何将他永远的生命赐给凡寻求他的人，让所有蒙恩的罪人可以一同来这个救恩的泉源欢然的取水。那么我今天的讲题就定为救恩的泉源，从七个方面来思想神救恩的奇妙。那么第一个方面呢，从约翰福音4章1到7节，我领受的是救恩的起点，神的儿子亲自来寻找拯救失散的人。一到七节我念一下哈。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要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开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从这一个一到七节呢，我看到救恩的起点呢，是神的儿子亲自来寻找拯救这个失散的灵魂。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经文中我们看到，当时呢，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互不来往。基于历史上的原因，当北国以色列王国与亚述的时候呢，亚述就将亚述国那些民族的人迁到撒玛利亚来，以致造成了人种的混杂，并且将亚述的信仰也带过来，造成了信仰的混杂。从那时到现在，他们又拜偶像，又拜又敬又拜耶和华神。那么对于自称为亚伯拉罕子孙的犹太人来说呢，这些撒玛利亚人是不屑一顾的，以至于说这些守律法的犹太人习惯了，他们从犹大到加利利去的时候，按照正常的路线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是他们宁愿沿着约旦河北上，然后再西泽到在西泽到加利利，不经过撒玛利亚。而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却是不一样，他必这里说到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不走犹太人的传统，因为他是弥赛亚，他有他宇宙性的使命，这一次来要来消除种族的隔离与偏见，以至于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不但是基于地理上的原因，他在他心中没有边界的，还是基于一个爱心的原则，因为要传福音给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我思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在她的生命中经历了三层的气绝。第一层的气绝呢，就是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气绝，以至于说第二个气绝是本族的人对他的气绝，以至于他午正的时候来雅各井打水，免得早上或者黄昏很多人来打水的时候对他指指点点。第三个气绝，他对他自己的自暴自弃，他现在情欲的捆绑中，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他的丈夫，以至于说像这样自卑的人，他都抬不起头来做人的人，可是呢神的爱却要临到他。这里我从这里来看到，是耶稣亲自要来拯救寻找失散的灵魂，并且我们主耶稣谦卑到一个地步，向这个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所以呢，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运用的原则上，我们看到我们要以耶稣的心为心，他是以爱心为原则，打破那种宗教的律法的传统。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来跨越这种的种族文化地域肤色各样的局限，将救恩赐给那些失散的灵魂。因为在罗马书保罗诠释救恩的中心奥秘的时候，一章十六到十一节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的人。所以呢，一个真正明白神救恩福音的人，应该有耶稣的心为心，来像他一样会来寻找拯救那些失散的灵魂。这是第一个我所要领受的。第二方面呢，我说到救恩的赐予是知道神的恩赐，并且寻求耶稣基督的人。这里经文是第八节到第十二节。第八节这里记载，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妇人就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既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生去也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更大吗？”这一段的经文我领受的是，救恩的赐予是神的恩赐，赐给那些知道神的恩赐并且寻求耶稣基督的人。就像这里第十节所说的，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救恩呢，是出于神的恩赐。在以弗所书那里说，我们要明白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人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在一般人传统的观念当中，就像这个妇人一样，他问耶稣说，你既然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来得活水呢？他的观念是说，一个人要用打水的器具来赚取这个活水。可是当我们进入信仰的领域，我们明白这个救恩是神的恩赐，不再靠人的行为来得着救恩，不是靠着我们的禁欲、苦修、斋戒种种的行为或者人的功德。并且呢，第二点给我的启示呢，他说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还有一个他说他自己和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更大吗？这里说到他有一种自夸，他夸他祖宗的传统，他的祖宗雅各把这井赐给他，难道你比他更大吗？所以在不同的国家民族呢，都有他们引以为骄傲的传统。可是呢，这些传统呢，偏偏男主人能得到救恩的泉源的活水。所以呢，我们中国呢有孔孟、老庄各样佛教的传统，影响着中国人来接近这个救恩的泉源。回教有回教的传统，犹太人有犹太人他守律法的传统。但是呢，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通向死亡，而只有耶稣基督他在那里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应该明白，从今天的救恩的光中，我们知道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是我所领受的救恩的恩赐，是神赐给那些寻求耶稣基督要从他那里得活水的人。那第三点，说到救恩的中心，就是十三、十四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里我领受的是救恩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赐给我们作为生命、作为活水的源头。为什么这个可以理解成这个呢？耶稣说我所赐的水，第一方面是指他自己，从约翰福音的八个神迹来启示，他就是我们不同层面的生命和满足。然后呢，七个我是呢，他宣告他就是自由拥有的神。八个神迹中启示的他，首先从水变酒的方面，他是我们生命的供应，他医治大臣的儿子，他向我们展现的是他是生命的医治。他医治了比士大池子38年的瘫子，让他站起来行走。他启示他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他用五饼二鱼向我们启示他是我们生命的满足。他从水面上行走去帮助那些摇橹甚苦的门徒，启示他是我们生命中随时的帮助。第九章他医治生来瞎眼的人，他是我们生命的看见。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展现了他就是复活和生命。他最后呼召彼得的时候，让他打到153条鱼，约翰21章，他启示他是万有的主宰，并且七个我是的宣告，他是生命的粮，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羊的门，他是好牧人，他是复活生命，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葡萄树，完全展现了耶稣是全族全丰的神，他足够作为我们活水的泉源，他是我们生命的各方面的满足。另外一个方面呢，活水是指着圣灵说的。当我们读到约翰第七章39节，耶稣在祝棚节向那些人高声呼喊的时候说，凡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当圣灵赐给我们，叫我们接受圣灵的人做我们心中的时候呢，这个圣灵就成为一个不止息的泉源，在我们里面涌流。借着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向神的敬拜，接通这个天上神的宝座，让这些恩典圣灵的水流不止息的涌流在我们的心中。这是我的领受，救恩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将他自己作为生命赐给我们做活水的泉源，并且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继续第四方面，我领受的是救恩的得着是罪人要向神认罪悔改而开始的。约翰福音第四章15到19节，这里说到， 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愿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这里说到救恩的得着是必须，因为这个妇人渴慕要得着活水，耶稣就把他引到让他对付罪开始，必须罪人向神认罪悔改开始，而能够领取到这个救恩的活水。在诗篇51篇，诗人大卫他犯罪以后向神忏悔说道，向神祷告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他当然也得罪过八四八或者乌利亚，可是他一个认识是一个人的犯罪直接要向神负责，因为罪的标准的规定是从神那里开始的，神要按他的公义来审判全地。所以呢，应当明白一个罪人要能够领取这活水的泉源，永生的生命呢，必须先来到神面前向神来忏悔自己的罪。所以呢，耶稣来宣告要使罪人得自由，但是呢，一个人要得着自由的一个邻里的自由的条件是必须把丈夫交出来。这里有的人比较引用我们丈五个丈夫，有人说是代表人性中不同层面的一个罪性和罪行，所以呢必须对付清楚，然后才能够领取这个生命的活水。所以当时呢，彼得在五旬节向犹太人讲道的时候呢，他就劝他们说，在使徒行传2章38节，他就提到我们如何来支取这个圣灵的恩典的活水，乃作我们生命的帮助的时候，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刚刚说到活水是指着圣灵说的，那么我们要得着圣灵呢，第一个我们要悔改，要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就能够领取所受的圣灵。所以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罪倾倒出来，将我们的丈夫交出来，将我们的器皿倒空的时候，自然神的恩典的活水的泉源因着渴慕的时候，它就会注入在我们的心灵里。第五个方面，我领受的是救恩的持续是蒙恩的人要按用心灵按真理对神的敬拜，约翰福音第4章20到26节，19节说，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20节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要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里我领受的是救恩的持续是蒙恩的罪人要按着用心灵按真理来向神敬拜。敬拜我们要明白的对象，我们是神，神是灵，我们对必须对神有一个真的认识，是我们敬拜的基础。第二呢，敬拜要用对的方式，应该用心灵按着真理来向神敬拜，并且在这里耶稣基督宣告说，真正敬拜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新约的时代是用心灵和诚实向神的敬拜，应该宣告旧约时代的过去。所以如何能够明白用什么叫做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呢？在罗马书2章28-29节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说明，说明到神看我们的敬拜是看我们的内心，不是看我们的仪文。在那里的经文说到，罗马书2章28-29节，我念给你们听，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呢，我们明白敬拜的真意呢，那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神敬拜的时候，应该得到从神而来的称赞，而不在乎着外表的仪文。所以呢，第六个方面，约翰福音第四章27到30节，因为经文太长哈，所以你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说出来的，这莫非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里我看到一个救恩的结果，这个妇人她因着支取到生命的活水，她生命得到改变，她可以举起救恩的杯来传扬耶和华的名。首先我看到她生命的改变，他本来是一个羞愧无助被人弃绝的，现在因着活水的泉源，他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能够抬起头来。第二个，他有生命的见证，他可以到城里去向别人来宣讲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的改变。我就引用大卫的诗来说明这个救恩在人生命中的。大卫当时 有这样的经文哈，说到：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宣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愿。因着他的生命的见证，因此呢，带来整城的人因着他能够来到耶稣面前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这些禾捆都收藏在天国的仓库里面，见证了神在一个人身上的奇异的恩典。最后呢，我想讲的就是一点，救恩的目的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收割遍地成熟的庄稼。约翰福音第四章31节到42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所劳苦的。那些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是因为妇人做的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给我都给我说出来。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信，不是因你的话，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这一段我看到的是救恩的目的，神设立救恩的目的是要我们遵行差，就像差耶稣的旨意一样，差我来者的旨意，收割遍地成熟的庄稼。神的旨意是差遣的目的，就是今天托付给我们的一样，就像大使命的呼召一样，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要我们去收割遍地成熟的庄稼。第二，神的看见呢，不同于我们的看见。耶稣这里说到：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神的看见和我们的看见不一样，任何时候神看见庄稼都已经是收割了。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断的预备，不断的装备，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讲，我们可以走出去，因为庄稼已经成熟了。我们要有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代的需要。并且第三点，看到说神的预备，约翰四章38节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所劳苦的。在这个世代早有许多的福音的种子借着各样的管道已经播撒出去，我们可以去 耕耘去收割那些别人辛勤耕耘播种的。小米一个诗歌说道，主让我们生在这个世代是为了迎接大收割。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下面的撒玛利亚人的城的人，因着耶稣就整城的人就接受了耶稣哈。那么所以我交通到这里，然后我回顾做一个总结哈。今天的这么长的经文，我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它分成七个部分跟你们分享。就说到七个方面，我总结一下。第一个救恩的起点就是神亲自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第二，救恩的赐予是知道神的恩赐并寻求耶稣基督的人。第三，救恩的中心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得活许的泉源之源到永生。救恩的得着是罪人要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做一个开始。救恩的持续是蒙恩的罪人用心灵按真理向神的真实的敬拜。救恩的结果是我们可以举起救恩的杯，传扬耶和华的名，为主结长存的果子。第七方面，救恩的目的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收割遍地成熟的庄稼。所以我快结束了哈，忍耐一下，经文太长了。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讲道，我看到他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他谆谆善诱，解答了他生命人生信仰的一切的问题。他就像清晨的日光出现，照在黑暗中指引你的人，把我们的这些人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他解答了他和犹太人和撒玛利亚种族隔绝的问题，他解答了肉体的干渴和生命真满足的对比，将活水的赐给寻求他的人。他也解答了宗教的疑问与祖宗的传统和真信仰的一个对比，将真正信仰的奥秘解开。他也砍断了罪人捆绑的锁链，引进生命的活水，并且耶稣基督的出现，他的光如同公义的日头出现，他的光线带着医治的能力，他医治了他这个破碎创伤的心灵，使他可以扬起脸来毫无斑点，并且在众人面前见证耶和华在他生命中奇妙的作为。那个最后我引用以赛亚书十二章一到六节，我作为今天我分享的结束。谢谢大家的包容啊，因为实在是经文太长了。以赛亚书十二章一到六节念一下啊就好了。到那日你们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了，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涌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呢，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好，谢谢。
29分是吧？啊呀，所以我想，敏师在吗？OK 呀，哎呀，他准备非常非常丰富神的话语哈。
对，
所以
我认为是，其实他是准备非常多，但是我是觉得他前面15分钟就讲的就挺好的，作为总结，但是他又扯到敬拜，其实敬拜又是一个很深的。然后就是说你又把账目交出来什么，又用大卫的例子，我是觉得在整个里面你就 focus 在这个口水跟救恩就好，然后你就不用赶，你就慢慢讲，哎，语气慢一点，哎，那这样就能够很吸引，因为你前面讲的时候很吸引我们，真的是前十分钟非常吸引我们。
大家有听到吗？我说录音有听到吗？听不到的。
我觉得李敏书太谦卑了，他从头低头低到尾。
你说他从头到低头的吧，低到尾啊。OK， 好啊。如果大家，我稍微重复一下，因为录影听不到，还有什么？
其实他从这个经文总结了救恩的5个层次，我觉得很有亮光。
是7个，不是5个。
是给那些
OK， 好。 好，那还有呢？
有一个他就是常常用口语说给我的启示，我的领受啊，怎样？这些好像有点那个，有点，因为如果你没有领受，没有得到神的启示，你就不会分享，所以不需要讲。
哦，好，好，他说不要讲我的领受哈。
不，这个 OR 体验我觉得蛮好，你不能说完全都不提啊，
好，
对不对？因为他要讲说这是我的领受啊，对不对？
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同意哈，就是说我们 OK， 你要知道哈，他刚才在讲的有点像解经式的，但是解经式的话，我们就要去 study。所谓什么叫做 study， 就是 word study， 就是研究。研究的时候，就是变成是说我们去学别人或者我们解得出来的。好，那要跟分说我的领受，这个是很好，但是讲太多了也不好，好不好？好，我想敏叔你同意吧？哈，他刚才也说他同意。好，他讲好多最后以为要完了，还有呢？
我是觉得哈，他作为一个我觉得解经式讲的是蛮好的，但是他这个内容太多的话。
解经式讲内容太多，好好好，谢谢。
他呢和观众这个眼球都是不是很多。
好，没有 eye contact， 好。
然后
再来。
的话，他那个优点是很有亮光。
优点是很有亮光。
建议他这个是写书比
较好。写书比较好。所以那个。他帮你建议说写书会比较好。其实你知道说因为我读书也看很多哈，所以他这个地方他有读书啦。好，比方说约翰福音的八大神迹 ,OK? 啊，耶稣的福音的八大神迹有七个我是。八大神迹讲什么哈，我想哈有很多地方哈他有读书啦哈，我的意思是说介绍跟你就是说他有读书哈，那知道说因为约翰福音很多人已经把他那个八大神迹把他 extracting out， 把他抓出来，而且八大福音你如果说是看书的话，他知道那个八大福音讲怎么样怎么样，他好像在写一篇文章，而且那个字哈，比方说总共如果八个字的话或七个字，他就是通通不多不少，中文写得很漂亮，很多书都在讲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有读书，他有花功夫，好不好？好，他有花功夫。还有没有什么？好，我想大概是我们大概都讲完了哈，就是说他是用解经式的哈，那如果说他有读书的话，但是他刚才他例子不多，好吧？所谓例子就是说他自己生命在这段经文上面的，好，还有就是说他讲说旧约的全缘，他因为他读书，所以从书上有很多东西他截取了，但是或许他这篇道可以分七次讲。对不对，敏叔？对对，他同意，他同意。
可以讲七篇道。
可以讲七篇道，可以讲七篇道，因为这篇他的东西很多很多，因为我也看过了很多约翰福音，好，因为我就是说，我也在别的地方讲过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有关于生命的，讲到八大神迹可以讲八次，每一次，而且每八次都有次序的，第一次怎么样，第二次怎么样，没有，你中间八次要是中间少一次的话，不能从第三跳到第五，一定要有第四。所以圣灵为什么在约翰福音有解的这么样子的哈，很多人看到有很多的亮光，好不好？所以这个非常好，那如果能够分成八次哈，那就更好哈，敏叔也同意哈。所以救恩的全缘你可以分说救恩的起点，救恩的什么给予之类的哈，慢慢慢慢哈。还有就是说我想其他的都跟前面几位差不多了哈，就说你如果经文的话你不要全部读哈，读太多了哈，好不好？还有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好不好？那其他的我们都前面都讲过了哈。好，那我们请下一位秀君。
先做个祷告。亲爱的救主，谢谢你给预备这么一个试讲的时间。主啊，你给予的话语就是那生命的粮。主，愿你的宝血接近孩子在你的讲台上，你用你的手托住孩子，借着孩子的口能够把你的话语传讲出去。谢谢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的名。今天我讲的题目呢，以后是到我这里来。 经文呢，以后是当时吴牧师呢给我的这个排列呢，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29节到59节的经文。我原来呢以后是读圣经啊，没有这么详细的读这一段经文。那要讲这一段呢，我就以后是花了一段时间来读，一直到今天下午呢，还是没有把这个讲章呢这个顺次以后确立起来。感谢主啊。那现在呢，我们以后是来读6章37节的经文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来读。反复说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6章44节那里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45节的经文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耶稣在这场讲论中是整篇回答了众人所问的，你到底要做什么？你到底要做什么？那这篇的讲论呢，是在耶稣使水变酒与尼格底母谈重生，向撒玛利亚夫人讲活水，又在大臣的儿子又为大臣的儿子行了医治叫38年的摊子站立起来，并以5饼2鱼喂饱5000人后，耶稣就寻找他跟随他的这一群人，他们当时是为了得饼吃饱，耶稣说要向他们提出的是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而展开了人与神所赐下来的救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与人的对话，拉开了信神的真正意义，那就是蒙神的教训，得耶稣的生命，得永生。下面我是把这一29节到59节的经文呢，分了3个段落呢来讲，那就是从这一段经文中，耶稣他宣告了我就是生命的粮，在宣告我是生命的粮之前，提出了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这就是说到我这里来的必须先有信。那第二个题目分题就是来到我这里来。那到我这里来呢，刚才的以后是经文呢已经揭示了，启示了我们，就是父神所赐的必到我这里来，父吸引的必到我这里来，蒙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必到我这里来。第三个分题呢是来，就是要吃，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吃就是吃神的话。刚才呢和是这个月子姊妹呢已经讲了生命的粮， 对于啊吃是神的话啊有了分享。那么下面呢，以后是啊从耶稣提出的信的要求来看耶稣他带来了信。第一，就是要信神所差来的，第二是信神所印证的，三是信神所赐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真粮，就是耶稣他本人。那对信的这三个方面的提出，直接回答了信神不能只限于肉体和生活需要的认知，因为一部分啊跟随耶稣寻找耶稣的人是为了得饼吃饱。那在这方面呢，我有我的一个啊经历，就原来啊说你欠几百万的债，你信了耶稣啊就能耶稣啊为你还。那我呢以后是啊就当时仅仅的就是围绕这个目的啊，没有以后是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主啊啊要得到永生啊。但是后来呢啊，那真是你因着耶稣的怜悯，因着耶稣的爱，他就按照我的祈求成就了，我的信慢慢的增加了，我就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教会，也进而来到了我们的神学院。所以我根据我的以后是经历啊，在来之前是有一个渐渐的信的过程啊，有一个信的过程。所以通过啊再看圣经中记载的神啊，就是在旧约书中神曾降雨灭那罪恶的啊挪亚啊之前的那个时代啊，又在摩西啊被召之时啊神降火在荆棘里，也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曾降玛拿供应他们40年，神就在这末后的恩典时代，天父赐下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从天降下做我们生命的粮。耶稣的升天又拆下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来引导我们，神也必能按他的信实和他的宣告，在末日耶稣必再来叫我们复活，降下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罗马书1章17节说的就是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一致于信。第二个方面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的6章35节这里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反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从这一个宣告带来了耶稣是一个重大的啊邀请，这个邀请
从三方面回答了必到我这里来的源头是来自于天上的父神，就是天父所赐给我们的，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差我来的父的吸引，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三个来的回答就直击了信神只限于眼睛所见的这一部分人。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也有啊这个方面的啊一个啊经历。所以说原来啊就是来到教会真实以后是啊就是以自己啊这个眼睛啊所看啊自己的以后是所需，是不是啊神啊能把我以后是啊做成什么样，或者说我的需要啊能不能啊应许啊我的啊这个需要。那后来呢啊我就啊从啊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中就认识到，那要啊就是按照自己的那需求来求我们的神啊求我们的主啊，就是啊没有看到那永生。一直到了这个神学院，在这里接受真理的装备，对于你来蒙神的教训学啊，来学习来追求，渐渐的才使我的生命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层面。所以现在读圣经就不是原来那有的地方就是啊信，有的地方啊就打问号。所以对于啊神的信实带领啊，使我进入了来吃他的话语，吃他的话语，把他的话语吃到生命中，那就是第三个这个啊第三个题目啊，就是从这个耶稣说叫人吃了就不死的宣告给了凡信他而来的人，只要吃这粮就有三个最大恩典的应许：一是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二是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三是吃着啊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这三个恩典的应许直击了信神而只限于今生不追求永生的那灵力的认知的缺乏。耶稣也启示了，从这节经文也启示了永生的源头是永活的父。所以五十七节说，正如永活的父差遣了我，我也因父活着，吃我肉的人也必因我而活。在这个方面我啊的经历，就是在我来神学院的啊去年的啊9月11号在奥特兰大乘坐飞机啊转飞机的等候时期，我翻开了圣经以西结书 三章三节的经文，人子啊，你要吃这书卷，要充满你的肚腹。我就流泪了，那次我流泪两个多小时，等候飞机的过程中，坐上飞机也流泪。所以我对耶稣在这里说，凡吃了的就不死，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我的生命，只要吃了这粮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这是真真切切的，是对我们信靠他，是对我们来跟随他，蒙神的教训，追求他的话语，吃他的话语，使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所有的人所得的一个真真切切的应许。感谢主。在启示录中22章2节这里说，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仍为医治万民。启示录22章17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感谢神，有什么建议没有？
速度可以加快一点。我想起来这个，好像是总统在讲。
对，好。他说速度可以加快一点，还有呢？
他用的是个人的这种经验来讲，蛮好的。
OK， 个人经验讲非常好。还有？
他不看奖章，非常好。
他不看奖章，非常好。还有呢？有没有？很少看奖章。
需要再整理它，整理的中心和结构需要再整理。
你说它中心和结构需要再整理，好，还有呢？
它可以突破它以往的那个惯例，就是说它讲到都会流很多很多的眼泪。今天它说它流眼泪，但是它没有流，它已经进步了。
感谢神，好。因为我们姐妹知道，好，就是说，哎呀。以前讲到都会流很多眼泪，是不是？然后今天没有流眼泪，感谢神有进步哈，因为神擦干他的眼泪哈。那个敏书刚刚，哎，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没有哈。大家知道这篇题目是什么呢？到我这里来。他题目定得很好，题目定得很好，到我这里来。因为那个题目说到我这里来，马上什么？马上吸引人，因为什么？人家说到我这里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说到我，你到我这里来，你马上说干嘛？做什么？对不对？你要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的？马上在下面马上到我这里来，他就开始叮一个问号，然后你就开始什么 fulfill 他的问号，就是提供他的解答。所以他第一个他的题目定得很好哈，我想趁这个时候也是跟大家讲一下哈，他题目定得很好。就是说到我这里来，然后他接下去他马上讲说神不丢弃你，好，他这个时候我又给他写下来，他神不丢弃你啊。然后我就在等，就是他的这个前言就这样短短的过去，然后他再下来他讲说到我这里来，他的 本论有几个？他本论论了几个？没有人记得哈，因为他没有给我讲章哈，所以我也没有。他说他还没写好哈，他的本论有三个，哈，他的本论有三个，那大家记不记得？他的本论很好，因为我虽然没有看他的讲章，但是我坐在下面我就马上忘不了，忘不了，真的是忘不了。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第一个是什么？信。再来呢？来。再来什么？吃。很简单，信来吃，所以我坐在下面我们就忘不了，好不好？然后他在信上面发挥，然后在来上面发挥，然后吃上面发挥，然后他每一个讲完了以后，他有一个例子，而且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好吧？这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好，所以这方面我想他刚才哦，对不起，他刚才说到我这里来，他讲说神不丢弃你，然后他讲三个字得永生，好吧？所以来的时候是什么？神不抛弃，对不对？神不弃，然后什么得永生？ 对，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操练，好不好？你下次在讲到的时候，其实他把三个东西讲出来，这三个都是什么？都是 verb， 都是三个动词哈。你要记得这是三个动词，什么？你要信，你要来，来干嘛？要吃，所以都有次序的哈。所以我刚才听他讲到，我觉得说他有这个自己有一个预备哈，他这三个字哈，很好的这个预备哈，所以我想把它提出来哈。然后这个还有哪方面？
老师，那可不可以加一个宝啊？
可以可以可以，甚至于你讲两个也没关系，讲三个、讲四个都没关系，哎，可以啊，嗯，都可以。哎，你可以加的安息或什么都没关系。好，但是我记得你要记得哈，你记得你一定要抓住你的本论的论点当中三个，不要超过，不要太多，七八个、十几个就人家就没办法了。好，不是说人家没，因为坐在下面说实在太多了。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祷告，大家有没有觉得他祷告好不好？很好，他怎么祷告？哎，他讲孩子，对不对？他的祷告的当中非常好，说神啊，求你让孩子的嘴巴能够说出你的话。他非常非常谦卑。好，他在祷告的当中这个一开始这样子祷告很好啊。那如果说有哪个地方可以improve， 就是说还可以更好的话哈，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更好。就是说，如果下次你在台上讲到，你可以谦卑，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记得，你是在带领什么整个会众一起祷告。如果你谦卑祷告完了以后非常好，因为下面马上什么，你等一下讲什么人家就相信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一谦卑下来哈，你下面就跟着你来了，然后你等一下要讲什么大家都跟着你，对不对？但是你这时候如果要再加上说为会众祷告，那是更好。好，神这时候好，你帮自己祷告完了，对不对？你说神啊，求你这时候圣灵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那下面就马上什么，他跟着你祷告，对不对？跟着上帝的，跟着你这样上，然后他马上他起到他自己，哦，是啊，我要有谦卑的心。这时候圣灵就在会众的当中，每一个人做松土的工作，好不好？所以这个是可以再 improve 的，这是 minor 小小的东西。